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说，这些小女孩感情也特别好，是因为她们一起在贾母的这样的训练过程里面，大概一定有打骂呵责，可是也有快乐的分享，也有苦难的分担，所以这种情感成长以后，她的这个亲切其实是一般外人很难理解。所以为什么鸳鸯在看到思琪的这个事件之后，他的那个反应很复杂，一方面说要死要死，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可另外一方面又要思琪放心，说我不会跟别人讲。所以他回来以后，他自己就心通通通这样跳，因为他无法想象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大概有很多的感触，就是迈进来说八九岁都是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可曾几何时事实上大家长大了，那到了十五六岁，他的情窦初开，鸳鸯一定也了解到，然后他对思琪又责备又谅解，其实也是对他自己的啊，这种双重的关系。可他最后他就拿定了一个主意，说这个事情跟我无关，我反正不跟一个人讲啊，我跟任何人都不会讲，那我等于是救了思琪，可是我也不要涉入啊，我也不希望了解，所以他最后就避开。就尽量也不见思琪，那这是鸳鸯的态度。那思琪这边就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们特别知道说因为发生了这样事情以后，这个女孩子她随时在惊慌当中，她不晓得哪一天纸包不住火会爆发。虽然她有一部分她很相信说鸳鸯对她很好，是好姐妹，大概不至于害她把这个话讲出去，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太严重了，在过去的社会里面，所以一个女孩子在大观园里她就会一直有一种紧张，那么所以因此她就茶饭不思的那个感觉。可是真正的导火线导致于思琪病倒啊，就她最后一病不起，其实是她知道她的表哥逃走了。所以我觉得那种灰心跟那种失望，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女性的爱情，如果她把她全部的生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最后发现这个人是这么不可以依靠，他就完全垮掉。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事件一旦发生以后，思琪基本上有一种毁灭性的一种处理自己的方法。我说这个毁灭是不是上吊啊，或者立刻割腕自杀，而是说他的一病不起包含了说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没有任何梦想了。因为这个男孩子是从小长大的，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两个人之间彼此有一种默契，然后私下讲话的也是常常表哥一定跟他说不是你我一定不娶，那他一定说不是你我不嫁。那男孩子讲这个话也许可以蛮好玩的，可是女孩子讲这个话的时候真的就是铁了心肠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思琪的这个铁了心肠的这样的一个寄托落空的那种幻灭感。所以我会觉得这一个部分曹雪芹写《红楼梦》常常让大家觉得在写事件啊，可是有一点希望大家体会一下事件背后真正这个作者对这些少女的心情上的关怀恐怕才是重点，他对他们有真正的同情。所以如果宝玉就是曹雪芹的话，你会发现宝玉对每一个女孩子都如此担待如此关心，那个感觉有点像一个护花的使者，他会觉得每一个女孩子都是一种花，而这个花他们应该被好好照顾到。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动机跟主题啊。大家都记得在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讲说，我一辈子啊一事碌碌无成，什么事也没有做，可是不应该因为我一事无成就让我一生接触过的女性埋没无闻。所以他写这本书在死前写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是他觉得他一生见过一些精彩的女性，他希望为他们留下一个生命的痕迹。那这个时候我们都误会认为是为了林黛玉为了薛宝钗，可是看到七十二回你可能会恍然大悟，其实里面包含了思琪，或者包含了之后没有多久要死掉的晴雯，就这些女孩子陪伴着他，在他的生命里是他感谢的啊，他觉得真正生命应该感谢的是这些人，因为他们真正照顾了他。那事实上林黛玉跟宝玉的关系是上一辈子的缘分，反而是在现世当中在这一世当中照顾他的是这些身边的这些女孩子，所以他也叫他们叫姐姐叫妹妹。 完全就像一个亲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想这种情谊啊，就会移作了《红楼梦》里面很多的篇章是对这些女孩子的描绘。大概从72回以后，大家看到思琪生病，最后被发现她私藏男朋友的东西被赶走，晴雯生病被从床上拉起来，认为她衣衫不整被赶出去，还有三个唱戏的女孩子方官、蕊官、偶官被赶走，还有一个慧香最无辜的，因为她跟宝玉刚好同月同日生，宝玉那个人就是有点大嘴巴，就说啊，同月同日生这种是有什么三世缘分，就被他妈妈知道了，他妈妈就觉得这个女孩在身边是一个狐狸精，就把慧香也赶走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一个丫头被母亲赶走，大概在后面一直到75回、76回，陆续是这些15、16岁的女孩子全部被排开。那我想我们在课程里有时候常常会跟大家提到弗洛伊德这个维也纳的精神病医生常常提到所谓的恋母情结的问题。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部分可以从宝玉的妈妈王夫人发现她的儿子长大了，其实宝玉早就长大了，宝玉的肉体跟性的觉醒是在小说第5回就发生了，可是这个妈妈常常觉得儿子还没有发育，还觉得他是小孩子，或者母亲在潜意识当中其实并不见得那么希望这个儿子长大。可是他一旦发现了花园里面找到了一个绣春囊，一个春宫的东西，一个讲性的东西的时候，他忽然紧张起来，他觉得这些女孩都长大了，他也觉得他儿子都长大了，所以他就来了一次夜晚的抽查。那个抽查里你就发现很简单，就是说只要漂亮的都赶走。所以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这样讲不知道公不公情，就有一种母亲情节，那个母亲对于自己一个最疼爱的独子身边的女性，她有一段时间是有恐惧的，甚至害怕，因为她怕那个爱被霸占，所以她开始驱赶这些女孩子。所以我想《红楼梦》其实用心理学来看是非常有意思，因为你不能了解王夫人这个宝玉的妈妈为什么在那边检阅的时候特别说哪一个长得好看就赶走。后来看到最好笑一段是李纨，李纨是一个守寡的，一个就是宝玉的大嫂，他在守寡，然后他有个儿子叫贾兰，那贾兰有一个奶妈，然后被王夫人偶然看到了，说怎么奶妈长这么漂亮，说换一个，这样就把她换掉了。那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我要讲母亲情节，就是他没有问说哎，他喂奶喂的好不好，他的专业好不好，他是说他长太漂亮，他觉得危险。那当然也说明在过去的某一个社会里，我们知道儒家的主流文化对美是非常恐惧的，因为美在某一个部分变成了罪恶，所有长得美的人都犯罪，变成了某一种原罪啊！就在这个故事里，在这样的文化的故事里，长得漂亮的妲己、褒姒、貂蝉其实都是悲剧，而且都代表了部分的祸水的意义，灾祸的意义。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王夫人这个母亲情节之外，又加上了儒家的主体文化里面对美的恐惧感。那我特别希望大家在今天其实可以做一个对比，因为西方比较没有对美的恐惧感，所以在他的文化里对美会觉得美引发了战争，美引发了什么，可是对美不会有那么大的指责，可是在儒家的文化里是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所以我记得以前林语堂他从非常西方的观点写了一篇论文，就谈晴雯的头发，因为晴雯生病病了很久，所以那天晚上王夫人来检查的时候，她没有时间把头发梳整齐，所以王夫人一眼看过去说头发这个样绝对是不是正经的女孩子，就把她赶走。那我才想起来我们中学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女同学记过，都是因为头发，就是头发会变成很大的禁忌，可能今天还是如此，因为所有的管理者觉得他找不到行为上的错的时候，他会从头发去找，就是头发上高拐绝对代表某一种内心的不正经。所以我们会觉得心理学上是有趣的东西，就是你去观察到为什么林语堂当年写了晴雯的头发这篇文章，就是他很感叹，他觉得怎么会一个头发的东西在一个社会里会变成指责一个人或者甚至最后逼死一个人的重要的原因，因为其实根本只是偶然那个头发掉下来一溜，可是王夫人的眼中就是头发都不梳好当然不正经。